审计抑或系违宪，马斯克都成为引发热烈讨论。捐款唔冠名，李嘉诚组织中共过桥抽板。美国神韵在台湾受枪击恐吓，市长话零容忍。赖清德表示，军事审判法针对军人，唔系戒严。欧洲严查华为腐败，五人被捕。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3月20号星期四，下面系详细内容。19号，据官方网站嘅最新更新，政府效率报道已经为美国纳税人悭咗1150亿美元。联邦法官星期二裁定马斯克的政府效率报道，解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行为可能违反宪法，将会阻止道削减国际开发署的资金，恢复员工上班。马斯克在裁决公布之后，立即在 X 平台发文猛烈抨击该决定，说这简直是荒谬至极，无权限查政府资金的流向，我们要怎样阻止欺诈和浪费纳税人的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没有收入问题，我们有的是支出问题。财政部每年处理13亿次的付款，现在 Doge 正在研究怎样提供资金流向的透明度、准确性和可追溯性，确保资金用在该用的地方。他还说 Doge 不会失败，他们正在触动了华盛顿的利益集团，当你受到这么多抱怨的时候，讲明威胁到体制内的分子。有网友在 X 平台说，如果法官的命令不是经过美国人民的同意，那还是正确的吗？法院的强制决定是司法越权的典型例子，停止对外援助并不意味放弃全球责任，而是对几十亿美元纳税人的钱是怎样使用的进行问责。审计的目的是真正服务于美国的利益，而不是填满承包商的荷包。美国的官僚和法官正在优先考虑全球主义，而不是美国的国内需求。而美国国际开发处不受限制地向海外发送的每一蚊都是美国人的钱，这不是治理，是一种勒索。除非华盛顿特区将纳税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否则这种浪费现象仍然将会持续下去。在针对马斯克本人的首批 Doge 诉讼，包括美国马里兰州地区的庄法官驳回了川普政府的立场，还说马斯克只是川普总统的顾问。网友谢斌在 X 平台发帖文指出，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名的庄法官裁定川普政府解释美国国际开发署可能是违反宪法。而这个庄法官是谁呢？据我所知，他和亲中共的组织美国华人联合会 UCA 关系密切。该组织致力于帮助那些涉嫌窃取知识产权的中国人，同时反对美国各州禁止中共在美国购买土地的土地法。谢斌同时贴出相片，说这个是庄先生在2018年的华人联合联会发言的相片。相片似乎是在一则新闻截取的，下面写着嘉宾演讲充满正能量，庄法官讲述了自己在华人家庭成长奋斗的故事。对于马斯克的公开声明和一些言论，庄法官指出，马斯克在一篇帖子说自己已经将国际开发处投入木材削片机，这表明他对 Doge 有巩固的控制权。事实得出结论，美国国际开发署已经被有效消灭。由开发署员工等提出的诉讼说，马斯克和 Doge 行使的权力是宪法赋予那些赢得选举或者参议院批准的人的权力。而律师就表示，裁决有效地阻止或者逆转了解散该机构的措施。川普政府说， Doge 是导致联邦政府当中浪费、欺诈和滥用行为。民主党就认为川普无权拒绝国会已经批准了的资金。马斯克和他的团队在为期2个月解散国际开发署的行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据说终止了至少83%的合约。 这宗诉讼是由国家民主捍卫者基金会提出的。执行主席艾森表示，法官的裁决是反击刀的一个里程碑，亦都是首次发现马斯克可能违反了宪法的任命条款。有民众在 X 平台留言提出问题，你现在还支不支持川普和马斯克呢？很多网友回复说，我还支持，而且是100%支持。亦都有人说，我的意见是先做好一年的工作，然后再征求意见。还有人提问，你还觉得马斯克应不应该负责刀串呢？大部分的网友说，毫无疑问应该。虽然四年的时间都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他就是应该做审计，必须的，但是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他必须要时刻受到保护。亦都有网友讲笑话，等他负责太空旅行啦，我们有专人全权负责刀串的事。在李嘉诚将旗下长江和记集团，简称长和集团的巴拿马运河、两岸的港口等，是被川普的好朋友贝莱德集团、美资的全球基础建设合伙公司以及意大利阿庞德家族旗下的港口投资公司为首的财团之后，他就被中共追责，不单止亲北京的香港媒体连日对他发文炮轰，就连中共政府都已经出手调查相关交易是否危及国家安全，或者是违反垄断规定，摆明要过桥抽板。这个月初，因为长和宣布以228亿美元向贝莱德、美资组成的财团出售大陆和香港以外的全球港口业务，涉及23个国家经营的43个港口权益，亦都包括巴拿马港口90%的权益，涵盖199个泊位和配套的智能码头管理系统、全球物流网络等核心资源。而长和集团亦都因此获利超过190亿美元，咁令长和股价应声大升，收市报47.1港元，上升21.86%。自从港口交易风波以嚟，长和冇发表任何声明。综合路透社和香港经济日报报道，长和和长江实业会在20号发表2024年财务业绩，但是不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和分析师简报会，相当罕见。支持长和做法的人认为，长和在商言商，在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有权利进行这场交易，而此举亦都令李家跳出了危险的政治漩涡。另外据报道，李嘉诚在中国的捐款从来都不冠名，被称是做好事不留名，但是他在大陆以外的捐款就同意冠名，譬如香港大学、士丹福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圣米高医院等等，都有以李嘉诚命名的建筑和学院。而为什么他在中国不冠名呢？李嘉诚曾经讲笑话，冠了名将来要物那就不是几好。有网友说，原来人家一早就看穿中共，姜越老越辣。还有人说，李嘉诚太了解共匪，食人不掠骨，恶人先告状，指鹿为马，插庄嫁祸的德行。有些话，李嘉诚本来就是走难过去香港的，他知道中国人是什么，相比中国人，或者他更喜欢跟张子强打交道，人家真诚讲信用。而且李嘉诚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龄更大。有人就提醒，大家还记不记得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啊？人品是怎样我就不得而知，但是老人家有骨气，进退得宜，值得尊敬。美国神韵艺术团20号将会在台湾基隆公演。基隆市政府近日就收到恐吓电邮，威胁市政府不要借出场地，否则将会放置炸弹和开枪扫射。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零容忍。基隆警方表示，发信人利用境外搭板 VPN 透过多国网络发言，恐吓电邮内容提到将会开枪扫射神韵所有团员，同时已经准备好枪械和汽油弹。 警方将会加派警员在表演艺术中心全面检查，演出期间亦都会派人加强戒备，确保安全。谢国梁表示，对于这一类言论，无论是真定假，绝对都是零容忍，已经要求警方提高警觉，无往无纵，令基隆好的活动都能够安全平静地举行，活动亦都不会受到影响。3月17号，白宫发言人莱维特针对2月20号神韵艺术团在金乃迪艺术中心的首场演出受到炸弹威胁，明确警告外国政府行为者不要破坏在美国土地的艺术和文化。莱维特表示，总统现在是金乃迪中心董事会主席，他希望重新恢复艺术和文化，令他展现美国的传统，而不是贬损他们，咁正系过去几年不幸发生嘅事。据了解，神韵艺术团过去喺多国演出，演出之前亦都曾经收到相关恐吓信件，唔排除系中国黑客所为，意图借恐吓嚟阻止演出。时事评论员唐浩分析，神韵艺术团呈现咗共产主义前嘅中国，令全球东西方观众了解到共产党入侵以前的传统中国究竟是怎样的。过去的人都有重德行善，互助互信，见义勇为，敬老尊严，这些传统美德。今日的共产中国动不动就对外国恶言相向，讲大话，还用金钱武力对世界各国进行威逼利诱，挑拨斗争，同神韵勾勒的传统中国相比，不单止立见高下，云泥之别，亦都令全世界看清楚中国共产党才是全球诸多乱象冲突的根本祸根。针对台湾社会关注的恢复军事法庭审判，总统赖清德19号指出，检讨修正军事审判法是针对现役军人涉密等军事犯罪的刑事案件才用军事审判，而对广大的一般民众和军队的人权绝对不会有任何影响和伤害，更加不是戒严。19号民进党召开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会议，赖清德表示，中国对台湾民工武吓不断，统战渗透亦都越来越严重，是反渗透法所定义的境外敌对势力，必须要采取更积极的作为，保护大家珍惜的自由、民主和生活方式。赖清德表示，他要再次向全民报告，去年因为中共间谍案起诉人数总共64人，有66%是现役和退役军人。全面检讨修正军事审判法是针对现役军人涉及反叛乱、涉密、离敌、废弛职务等军事犯罪的刑事案件，而对广大的一般民众以及军队的人权绝对不会有任何影响，更加不会有任何伤害，更加不是戒严。他表示，台湾军队是面对中国威胁的最前线，更加是守护国家最重要的力量。虽然赖清德总统表示军事审判法只是针对军人，但是对于台湾普通人同埋中共嘅互動，亦都引發公眾關注。喺 X 平台有網友爆料，截至2024年12月31日為止，已經有175,869名台灣籍公民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份證。3月18日，比利時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宣布，在針對中國華為公司在歐洲議會內部涉嫌腐敗的調查之中，有5人被指控犯有積極腐敗和洗黑錢罪。據法新社引述檢察官的說話，目前已經有4人犯有積極腐敗和犯罪組織罪已經被捕，而第5人就被控洗黑錢，已經被有條件釋放。檢察官沒有透露涉案人士的資料。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四报告说，比利时全国进行了21次搜查，葡萄牙亦都要求进行另外3次搜查，在法国已经有1人被捕。被调查的目标主要是针对华为工作的说客和涉嫌向欧洲议会议员传递若干请求的议会助理 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使用的几间办公室门口都贴了封条。据报道，自从2021年以来，贿赂行为经常而且非常隐蔽，他们经常打着商业游说的旗号，形式多样，例如担任政治职务的报酬或者过多的礼物，例如食品和旅行费用，或者是定期邀请参加足球比赛等。而欧洲议会又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查询。在腐败调查之中进行搜查和逮捕之后的一日，欧洲议会上星期五宣布暂时禁止所有游说者和中国华为集团的代表进入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会议大楼，还拒绝中国集团的游说者进入欧盟委员会的办公场所。日前，一位议会女发言人向法新社说，这是一项立即生效的预防措施。根据该机构的透明度登记册，该电信集团之前有9名被认可的代表有权会见欧洲议会议员。布鲁塞尔在2023年就将华为描述为所有5G供应商之中对欧盟国家构成最高风险的一间，呼吁各成员国禁用华为的设备。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